天下财富，身体为尊，
促进医学发展，
引导医学创新，
展示名医风采，
传播特色医技。欢迎收听名医名院。本溪市中心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市属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近年来，医院坚持科技兴院、质量强院发展战略，以辽宁省重点学科中西医科和本溪市重点学科眼科、肿瘤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循环内科、妇科、儿科为主导，成功开展了心脏旁路搭桥术、肾脏移植术、经桡动脉穿刺型冠脉造影 PTCA 支架植入术、关节镜治疗膝关节损伤等新技术70余项，一大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成果奖。医院不断坚持管理创新，在优化医疗业务结构、增强组织效力、持续质量改进、提高技术能力上实现创新发展。在调整运营模式、收支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成本管理能力、建立节约型医院上实现创新发展。在彰显医院文化内涵、打造精品服务模式、提高履行公益责任能力、建设和谐医院上实现创新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效能。医院坚持以文化塑品牌，以文化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创建新文化，打造实心实意服务品牌，努力构建和谐医院，先后被授予全国医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首批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等30余项殊荣。医院将继续秉承崇尚领先、追求卓越、努力践行奉献健康事业、服务山城人民的使命，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为辽东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努力向创建辽东名院的目标迈进。
好，当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来收听由谢芳为您主持的名医名院节目。在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辽东名院本溪市中心医院专家做客直播间。今天请到本溪市中心医院纪委书记、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食疗调理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沈阳营养师协会的会员孙立静再次走进直播间。您中午好，孙书记。
听众朋友们好，谢芳好。
今天呢，我们接着我们上期的话题呢，谈谈关于减肥的话题。我们谈完运动了，谈完食材了啊等等，但是呢，不能不谈完入口的东西，就是早餐。那么你的早餐合格吗？有人说啊，早餐是上帝的早餐，还有人说吃饭皇帝大，这个餐是提供我们营养，但是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乱。早餐合格吗？我们请问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呢，孙书记？
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一天三餐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餐。
嗯，
早餐摄取的能量占一天这个能量的35%左右。
嗯，
所以早餐的这个营养素密度一定要高啊，这样的话早餐要吃的合格，要吃的好的话，我们这一天能够给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充满这个精力和活力。
嗯
嗯，
但是好像很多人就是觉得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餐呢。
很多上班族啊、学生族啊，工作生活的节奏都非常快，
嗯，
生活压力也非常大，
对
啊，他们加班呐、熬夜呀、所以常常就是早晨也不愿意起床，等起来之后就来不及吃早餐了。
嗯，
有的嘛，他们就在家匆匆的喝一杯奶，吃一片面包。啊，或者随随便便在街上，嗯，临时
买点煎饼果子，
买点什么油条、
茶蛋、
吃一口，就带边吃边走，
对，
边坐车这样吃早餐。有的甚至索性就不吃了，今天早餐就不吃了。
啊，
所以早餐就真正就成老百姓说的这个早点了。有一般情况下吧，退休在家的老同志，当然他们能够吃到可口的这个早餐了。嗯，还有一部分，比方说单位福利好的公职人员，人家早餐你说可以不在家吃，哦，到单位以后，像你们单位不也是哈？
我们广电局对，在
到单位。
单位吃早餐，
吃早餐，但是考虑一下，你吃的早餐，你所谓的这个可口的早餐是不是合格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
我们都是我吃饱了早餐，
嗯，
我吃了，从来。 来没想到合不合格这个问题。
嗯，所以我们今天吧，自己先回忆一下我们东北人的这个早餐，大多数是不是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啊？嗯，你看啊，传统的早餐，中式早餐，你比方说有馒头、粥、鸡蛋，再放点小咸菜，这就不错了。再就是还有一种搭配，就是比方说粥、包子，再来点豆浆啊，咸菜、鸡蛋。现在嘛，就是好在我们现在不一定都是咸菜了，有些拌点小菜儿，拌点小菜儿，新鲜的小菜儿，这是一种组合。还有一种组合就是油条、豆浆、鸡蛋、咸菜，这也是一种组合。还有就是我们东北爱吃的这个豆腐脑、油饼，
油饼真是接受不了，
拌菜
油性太大、
这都是我说的这几条，是不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
对呀，
传统这种，
尤其油饼在北京这边很这个很盛行的油饼、
煎饼果
啊，对，就那个东西啊。
如果说带点西式的，像年轻人可能吃点西式的早餐，牛奶面包啊，或者是来两块蛋糕啊，哈，果酱好一点的还有果蔬沙拉，再带点培根呐、香肠啊。一点那个果酱，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西式早点。
我们东北人基本上是跑不出这个五个套式，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些，是不是？我说的也挺全了，
挺全的啊。
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早餐的特点，第一个是营养肯定是不均衡啊、油炸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油炸主食，油炸碳水化合物过多，蔬菜量肯定是少啊，尤其是新鲜蔬菜肯定是少。
早上还这么讲究啊？
你听我说呀，就是咱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第一条就有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要搭配。而我们的这种传统早餐，油条、各种油饼，再加上粥，油量超标。你看，油条、油饼、粥、包子、馒头。这些是不是全是碳水化合物？
对呀、
全是主食。实际上吃了一桌子，放了一桌子都是主食，
没有什么。
那么油量超标，没有蔬菜
啊，
没有
蔬菜，
那么仅有的一点小咸菜还是腌制的。
对
啊，腌制的。那么蔬菜少，水果少，膳食纤维就少。
这个膳食纤维表现在哪里？
膳食纤维主要是在含在我们的这个粗粮
啊，
粗粮的谷皮。胚骨皮，然后就是蔬菜和水果。那么还有，同时优质蛋白少啊、优质蛋白少，可能是优质蛋白只有就牛奶和鸡蛋能够算到这个优质蛋白里头。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按照我们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减肥餐里头就是指的这个概念，就是营养素密度就很低了。其实这份早餐一桌子看了一桌子，看似一桌子，但是营养素密度很低啊，油脂过高，
还是不合格的早餐。
这是第一点，我总结的这个传统早餐的特点。第二点就是精致的这种主食占据半壁江山，潜在的糖摄入量就超标了。你比方糕点呢、面包啊、馒头、包子、大米粥，这些都是精致的白米、白米面，碳水化合物多，脂肪超标，血糖生成指数高。这个食用之后呢，迅速升高血糖啊，并且在胃肠道内的消化吸收比较完全，吸收的比较快，不利于血糖的稳定，缺少膳食纤维、维生素和蛋白质。这是我们总结的，就是传统的早餐的第二个特点：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太多，糖的摄入量超标。第三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早餐缺少坚果啊、蔬菜啊、水果。早餐刚才说了，早餐应该吃得像皇帝，适当的就是摄入一小把这个坚果，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非常有好处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我们中国居民膳食的宝塔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蔬菜要达到300到500克，6两到1斤的这个量。所以如果你不顿顿吃蔬菜的话，你怎么能达到这个量，对不对？所以要求蔬菜是顿顿要有蔬菜，而且深色蔬菜要占一半以上。我上次说了一半以上，1/3到1/2的。
你现在这个芹菜、菠菜、大叶芹，
现在蔬
菜
这么好，现在蔬菜这么丰富，所以早晨你比方说就很简单，早晨吃点新鲜的这个黄瓜啊，吃几个小柿子，几片生菜叶，几片甘蓝叶，其实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只要你想到，脑子里头有这个像是结构的这个概念，就很容易达到。并不一定非得是起锅做。
我想请问一下，其实日本真是个长寿民族啊。比如同样的甘蓝，同样的生菜叶子，我们可能就会有的是炒一炒，
用油炒，用肉炒，
用肉炒，有肉炒一炒，油炒一炒。可能是在日本，它可能就是清拌，懂我意思吗？就是拌一拌。
我上也讲了，我们的青菜，
蔬菜
吃的时候，就是每一顿你都做一个凉拌菜或者是蒸煮菜，尽量保持这个食物原本天然的这种味道，也少加这种那个添加剂。 少加这种调味品，
嗯
啊，少用调味。日本人吃饭清淡，就是他尽量都是用这个食物的原本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嗯，
去就你看没有过多的加工，
没有、
啊、没有过多的加工，
对，没有过多的加工，
凉拌菜和生菜特别多。啊，这么吃，
嗯，他们有时候也蒸菜，放一点小明油、嗯、
对，
放点什么生蚝别的这个解解味儿哈，
嗯，用亚麻籽油橄榄油，
对，
最后一浇点就可以了、
啊、你看油汪汪的、嗯、颜色特别鲜艳，很有就秀色可餐，很有食欲，
保持了食物、啊、保持了食物的这个天然的本色。
嗯， 嗯，他们很讲究这个蔬菜的吃法。嗯，
对，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把那个日本的那种膳食结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啊。太好了，
值得，要不日本人的这个寿命是全世界最高最长的吗？
是的，
嗯 嗯， 嗯，跟他的这个饮食结构是分不开的。
我们有机会的话可能请我们这个孙书记做客直播间，哪个国家长寿，他的饮食结构比较好，就请您介绍哪个国家的好吗？
好，
我们共同来借鉴一下，目的就是让大家健康饮食长寿。
嗯，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归纳了一下我们传统早餐的这几个特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跟我们日常吃的早餐确实是符合的。另外我还想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吧，就是说我们的主食哈、啊、早餐的这个主食可以加点薯类啊，用点地瓜呀，蒸点地瓜，蒸点土豆、山药
啊、
哦，还有
芋头，
再一个就是南瓜也可以、
嗯、
啊，替代部分主食。这样的话，我们主食量能减少，然后
丰
富饱腹感，尤其这些薯类里边含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的，
嗯
啊，矿物质、膳食纤维都非常丰富，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主食的一个选择，
嗯
啊，膳食纤维多，钾多，这些薯类就是含钾非常多，不是说了吗？土豆是含钾是非常高的一种食物。这样那个我们的薯类啊，刚才我指的这些薯类它有很好的这个饱腹感，能够降低这个血糖生成的速度，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主食的早餐，很好的一个主食的选择、
嗯、
另外就是早餐来一份应季的这个水果，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早餐就更加完美了。喝酸奶一起食用，有营养又美味，可以拌点用酸奶拌点这个水果的沙拉、嗯、啊，什么都不放，就放点酸奶，很好的一个早餐。
有人说我们早晨时间这么匆忙啊、嗯、生活这么压力大，可能是不能照顾的这么全全面面，但是你看我们在宾馆吃早餐的时候，你确实都有酸奶呀，应季水果是都有，对不对？
嗯，为什么
他们很讲究的？
住宾馆那时候可喜欢他们的这个
酸奶、
这个、
早晨沙拉
了哈。
对，
营养特那个饮食选择特别丰富，
嗯，
选择的面特别广。
嗯，
如果说住宾馆那时候，我们这个早餐就什么都能吃下去了，
对
不对？他那个生菜也能吃，水果也能吃下去。那么回到家里以后，你
就变成老三样了，
变成老三样了，
对、啊，
传统的这种早餐了。嗯，当然刚才提到这个水果的时候吧，提醒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不建议早餐就食用这个水果，它因为它那个胃肠道可能接受不了，可以把这个早餐放在间食啊，早晨10点钟啊，或者下午3点钟吃一点水果或者是酸奶，作为我们的那个加餐。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早餐的这三个特点，如果你的早餐的结构和这三个特点如果相符的话，那就赶快进行调整吧。
嗯。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来自于本溪市中心医院纪委书记、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我们谈谈关于减肥的话题。今天我们谈的是第4期话题，是早餐合格吗？那我们如果一旦不幸中标，我们说的那几个早餐的这个误区呢，大家一定要做一下调整。那么早餐的原则，精细的早餐、营养的早餐，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请孙书记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很简单，刚才我的反复都提到了啊，就是营养早餐的这个原则应该是食物多样、营养均衡。最起码我们早餐的种类啊、食物的种类一定要涵盖，就是谷薯类要有，动物性食品要有。谷薯类啊，就是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个主食谷物，有谷物，有薯类，再一个就是动物性食品不能少了。动物性食品呢，鸡蛋呐、啊、牛奶啊，这都属于动物性食品。再来几片牛肉、鱼呀、虾呀，这都属于动物性的食品，这个也不能少了。
嗯，
第三样就是果蔬类，那个水果和蔬菜有一样好了的话，就是有蔬菜还有水果啊。那么第四类就是豆制品呐、啊，或者是还有点坚果。如果说的是早餐把这四样都涵盖了的话，这一份早餐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份早餐了。 啊。如果说是大家都说，哎呀，你说的这些东西太多了，谁能早上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啊？
它样多，但是量少，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我们早餐按照这个标准去吃，确实有些人吃不下去的话，可以把这个水果呀，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就是把这个水果呀，或者是奶呀、奶制品，可以当间食，
嗯，
啊，放在早晨10点钟左右啊，或者下午3点钟左右作为间食。
嗯
啊，零食去吃，
嗯
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但这坚果就像比如说榛子，它可能也不能吃太多，也就是20颗差不多了，20-30颗，
15到20颗
就差不多了，
嗯、
是吧？
嗯 那如果是美国大榛子的话，那就10颗以内，啊，一小把就是按分量来讲的话，就是不能超过15颗。
嗯
我们的早餐哈占一天能量的35%左右，我刚才提到，那么营养素的含量应该占到全天的40%到50%，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所以早餐的、这个、
吃的必须好的呗，意思呗，
营养素密度高，一定是质量
要精品，就吃的好
呗，精品，
精品，吃的要精品啊。
量不一定多，但是种类一定要全。这样吧，有几种，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类食物呀、啊，早餐应该含的这几类食物里边有这么多选择，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比方说，第一种就是谷类、谷薯类哈，谷薯类，谷类啊，都是我们就是说面食，小米啊、燕麦、大麦啊、黑米呀、啊、玉米等等，这些谷类都是很好的一个减肥人士很好的这些选择，尤其是燕麦。那么薯类像地瓜呀、土豆啊、山药啊、芋头啊、南瓜呀、啊，刚才我们都说到了哈，早上可以蒸点这些薯类，代替一部分面食，代替一部分粥啊、米饭呐、杂粮啊，都可以代替一部分。它因为它这个薯类同等热量下的这个薯类的分量，要是我们谷类的就是4倍。所以它的饱腹感非常强，吃一点可能就饱了。你吃一个2两的一个土豆很饱了，如果吃2两的这个小米粥，就觉得好像是还差很多。
对，
所以说的是这个，我们要是用这个薯类去代替这个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能够达到我们减肥人士的这个需求，饱腹感非常强。还有豆类，红豆啊、绿豆啊、芸豆啊等等这些淀粉类的豆类，也是跟那个谷类一搭配起来的话，老人做这个米饭的时候，他都放点红豆。其实这个豆谷要搭配的话，对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收啊，是很好的一个符合我们蛋白质的这个互补的这个原则，就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做粥的时候，做米饭的时候，放点豆。都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淀粉类的食物。第二个就是蛋白类的食物，蛋白类的食物刚才也说了，就是奶啊、鸡蛋呐、还有是肉。肉这里边的肉指的就是鱼虾或者是鸡肉，还有酱牛肉啊。你看我说的全是瘦肉，绝对不是红烧肉这样式的，红烧肉、排骨这样的
回锅肉、排骨、红烧肉，不是这个肉
啊。还有豆制品，刚才说的这几类至少有一种，这样的话就能把我们这顿早餐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足了。然后蛋白质补充足了之后，还能延缓这个餐后胃的这个排空速度，让这个早餐呢更抗饿啊，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这个蛋白质。那么第三类啊，就是水果和蔬菜类啊。水果蔬菜至少得有一样，水果和蔬菜能够提供足量的这个膳食纤维，营养素啊非常均衡。这个蔬菜啊，我们早餐的这个蔬菜尽量选择凉拌呐、蒸啊，或者是一种方法叫油水煮。油水煮的菜，不知道那个谢芳吃没吃过这样式的菜啊。油水就是在锅里头是放少量的水，放一勺油，可以少少的放一点盐，然后把我们这个叶菜、青菜哈，切完事之后放到锅里头，也少量的放一点叫什么，就花椒啊，放点花椒，然后锅盖上就焖油水焖煮菜等着它那个水靠干了以后，一扒了两下，少放点盐，这样这种菜是非常适合我们那个保持体重控制的这个人群吃的。
油水煮菜
你听起来好像是很没有味道，但是吃的时候它能够保持这个食物这个蔬菜本身那个天然的这个
营养成分，
那个保持它的营养成分，还保留了它的这个天然的味道，非常清淡，非常好吃的。还有第四类就是坚果或者种子，它能够提供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早餐能够遵循以上的这四个原则的话，那么你的早餐就可以达到95分了，就是一份很完美的早餐。 啊，如果按照这个原则遵循下，每天吃我们的早餐的话，那你一定能够保持一个完美的精神状态，迎接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和工作。
好，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来自于本溪市中心医院是纪委书记孙立静，而且孙书记呢是主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话，叫减体重。增加你的肌肉，还要塑形，不仅仅是单单的减体重，跟社会上的这个减肥机构是理念是不一样的。好，非常感谢孙书记，我们祝您工作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们再见。